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学习的课程是婚姻关系。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系列课程的第六讲，婚姻中的盼望、敬畏、情理和软弱。我想我们曾经肯定都看过各种肥皂剧，肥皂剧臭名昭著，因为它们充斥着一成不变的剧情。比如说俊男美女总是生活在充满斗争、希望、恐惧和软弱的故事中。是的，肥皂剧脱离现实，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吸引你的眼球，并沉迷于糟糕的虚拟的情节与线索当中。而另一方面，圣经对于一般生活，尤其是对婚姻而言更为真实。它诚实地讲述了婚姻中的紧张、伤害、惧怕和喜乐。此外，圣经还让我们对婚姻有真实和很久的盼望，这是肥皂剧永远都给不了的。我们将会在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三章当中认识到这些。在这段经文中，彼得有一些特别的话要对妻子、要对丈夫说。首先，我要介绍一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在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七节涵盖的范围比较广，彼得在这里对必须跟从他人领导的三类人说话：顺从政府的公民，跟随主人的仆人，顺服丈夫的妻子。彼得谈论这些角色的目的之一是鼓励他们甘心顺服。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七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惧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们首先来看关于妻子，前六节是对妻子的教导，彼得向妻子提出了三个要点。首先，第一个就是透过顺服来传福音，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不幸的丈夫可以被感化过来。顺服是传福音的一种方式，妻子愿意跟随丈夫的带领，愿意尊重他，愿意向他表达爱，所有这些都会成为福音的见证。新约神学家史瑞纳在彼得前书的注释当中说，一切的不顺从源于不幸，但这里强调的是不顺从的丈夫拒绝用福音塑造他们的生命。丈夫可以因着妻子敬虔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里强调的是妻子们生命的见证，而不是所说的话。 在这里，我们大可放心地认为，彼得并不是在指责用口去传福音，不是的，因为说话已经没有果效了。因此，彼得鼓励妻子活出敬虔的生命，为福音做见证。彼得希望妻子能避免在属灵的事情上唠叨，而用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向丈夫做见证。第二节当中，敬畏可以换成一个短语，在敬畏中，所以按字面的翻译，第二节应该是正是他们看到在敬畏中的贞洁的品行。那么妻子敬畏谁呢？并不是丈夫。圣经教导基督徒首先应当敬畏的是神，因此彼得认为妻子的品行应当源于他与神的关系。妻子顺服丈夫不是因为丈夫命令他这么做，他也不是想给邻居留下好的印象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妻子顺服丈夫是因为他信靠神并渴望遵行神的道。保罗在以弗所书5:22当中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妻子对神话语的顺服，以及她愿意活出福音为中心的生命，与丈夫的背逆形成鲜明的对比。希望神会使用他们生命中这样鲜明的对比，来刺激丈夫的良心，并使他们认识到自己背逆的罪。这节经文给妻子们的应用是这样的，也许你嫁给了不信的人，或者嫁给了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而他的整个生命却表明他持续不遵行神的话语。我鼓励你要持守你的信心，并要坚持不懈地向丈夫做见证。神呼召你要坚守婚姻，尽管有的时候日子会十分的艰难，要避免喋喋不休地向丈夫唠叨属灵的事情，因为这样做会迅速地惹怒不幸的或者说刚硬的丈夫。要让你的生命成为不说话的见证，这是不是意味着你绝不能向丈夫讲见证呢？完全不是。我们在这里说的是口头见证已经没有果效的情况下，那么就让顺服和敬虔的生命来做见证吧。培养你与神的关系，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与神的关系会给你力量和动力去跟随丈夫。唯一的例外就是当你的丈夫带领你去违背神、去犯罪的时候，你应当选择听从神而不是听从丈夫。第二个要点就是真正的美丽。真正的美丽是什么呢？彼得认为妻子真正的美丽不是建立在外在的打扮上，而是建立在敬虔的生命上。第四节中的里面，从字面翻译是隐藏的人心，是指从内心反映出的整个人的状态。彼得进一步将这个敬虔的内在生命定义为温柔安静的灵。温柔是对所有基督徒的要求，而不只是针对妻子。在别的经文中也提到妻子需要存安静的心，这常常与顺服有关。彼得强调内在的装饰在神面前有更大的价值。这节经文可以带给姊妹们的应用是这样的，彼得并不是绝对禁止美丽的衣服、漂亮的发型和贵重的珠宝。我认为他想说的是，不要把生活的重心放在这些东西上。他想让你们首先要培养内在的敬虔，神更看重的是你们的品格，而不是外表。撒母耳记上16:7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节经文可以带给丈夫们的应用是这样的，你有带领妻子培养敬虔的品格吗？外在的美对你来说是否很重要，以至于你鼓励妻子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外表打扮上，而不重视她的内在美？ 你妻子通常会花大量的时间追求外在的美丽吗？如果是这样，你可以怎样带领妻子以属灵的美丽为优先呢？这节经文可以带给单身弟兄们的应用是这样的：当你寻找妻子的时候，你在寻找她的什么呢？很常见的是，单身男士在寻找妻子的时候，将外表的美丽排在首位，而属灵上的美丽则屈居第二。你应该两者都看重，更重要的是，你应该把属灵的美丽看得比一切事情都更重要。审视一下你的内心，你有多看重金钱？金钱对你来说有多重要？你是否让身边的姊妹知道你更重视的是他们金钱的品行？这节经文可以带给单身姊妹们的应用是这样的：拥有美丽的外表是件好事，因为这会吸引住那个可能会成为你丈夫的人。彼得并不是禁止你为了男人而打扮漂亮，他担心的是一个过分强调外表打扮的生命。需要留意的是，你是因为什么赢得男士的青睐？是因为你的美貌，还是你的金钱？你赢得男人的方式会长期影响你们的关系。一个有可能成为你丈夫的男士应当被你吸引，但是呢，首先吸引他的应该是你的金钱。即使不说一句话，你的生命是否也彰显出金钱的品格呢？在教会里面，别人能通过你的教会生活看出你的品格吗？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盼望与敬畏。在第五节到第六节当中，彼得举出古时敬虔妇女的例子，他们注重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装饰。第六节提到撒拉，这使我们想到先祖们的妻子，有撒拉、利百加、拉结和利亚。在这节经文里，彼得说到他们顺服自己的丈夫，他强调他们顺服的一个特别的方面，就是听从。顺服需要听从，但是高于听从。妻子的整个生命方向都是指向丈夫的。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创世纪十八章十二节：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彼得似乎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即使在随意的负面的评论中，撒拉都愿意尊荣亚伯拉罕，而不是称他为老头子。这里的关键不是要求今天的妻子也称呼丈夫为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不管面对什么生活境况，他们都应当以尊重的姿态对待丈夫。我想强调的是，古时的圣洁妇人仰赖神，女人在婚姻中的根本支柱是什么呢？不管丈夫在婚姻中的带领有多么糟糕，妻子都必须首先依靠神。仰赖丈夫是危险的，因为他是一个罪人，他注定会一次又一次的让你失望。想一想撒拉的处境，圣经的作者们都称赞亚伯拉罕是伟大的信心楷模，然而他也会像其他罪人一样常常把事情搞砸了。比如说撒拉是他的妻子，但他却在这件事上撒谎，他将妻子的性命置于危险当中。但最终是神救拔了他们，救拔了撒拉。然而亚伯拉罕并没有吸取教训，随后他再一次将撒拉的性命置于危险当中。是什么使撒拉顺服如此愚蠢的带领呢？是他对神的仰赖。妻子若效法撒拉的敬虔行为，便是他的女儿了。彼得敦促他们去行善，但又告诫他们不要因恐吓而惧怕。在婚姻中，盼望的反面是因恐吓而惧怕。惧怕常常会驱使我们在婚姻中做一些无意的事，有时甚至是具有破坏性的事情。彼得知道这一点，所以他给妻子提出强烈的警告，不要因恐吓而惧怕。因恐吓而惧怕意味着你根本没有仰望神。那么 这段经文带给妻子们什么样的应用呢？你是否曾在所谓的暂时的无神论光景当中挣扎？虽然你整个生命的特征可能是信靠神，但你也许会发现你对婚姻关系的恐惧感有时会使你的婚姻受到搅扰。彼得以撒拉为例来描述那些在婚姻中遇到困境却全然仰望神的人。这样我们是否可以说仰望神也可以使妻子变得美丽呢？这也很符合彼得前面的观点，也就是说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培养敬虔的内在生命。这段经文给丈夫的应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带领的方式，哪些方面可能会给你的妻子带来惧怕？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可以向他提问，并预备好以谦卑的心来听他回答。那么这段经文给单身基督徒的应用是，这对你是很好的提醒，不要将最终的盼望放在对配偶的期待上，而应该放在神身上。那么我们看完了对妻子的描述，接下来我们看关于丈夫的方面。在第七节，彼得转而向丈夫说话。这些经文中只有第七节是专门对丈夫说的，因为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到三章七节主要是鼓励那些在权柄之下的人坚守他们的信心生活。赫赫本圣经使用请你这个词语，但从字面上看，第七节可以翻译为丈夫应当按知识与妻子同住。这不是一种分析性知识或者说宗教知识，而是能给妻子带来关爱和体贴的个人洞察力。同样的意思就是研究你的妻子，更好地了解她，成为了解妻子内心的好学生。丈夫应当尊重自己的妻子，因为她比你软弱。这里的软弱不应当看为智力或者属灵上或者说情感上的软弱，而只是身体上的软弱。男人受造在身体上普遍比女人强壮，丈夫也应当尊重妻子，因为他们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虽然婚姻中有角色的差异，但从根本上说，女人和男人在永恒的地位上是平等的。丈夫在婚姻中的带领角色并不能使他在神眼里更有价值，也不会使他在救恩中享有更高的地位。他们都是神的儿女，因此他们在属灵上同等，在神眼中有同等价值。如果丈夫不尊重妻子，就会使他与神的关系受损，因此彼得说丈夫的祷告会受到阻碍。这段经文给丈夫们的应用是这样的，男人往往轻视软弱，他们很好斗，当看到自己身上的软弱时就想要去战胜他，当看到别人的软弱时就想要去征服。不幸的是，我们的社会也崇尚竞争的精神，因而许多女人不希望被视为弱者，所以他们会反击。如果男人利用妻子的软弱和敏感，他们就会变成相互敌对，而不是彼此相爱。尤其是当男人明明知道了自己做错了，却偏要一意孤行的时候。相反的，男人必须意识到妻子的软弱也是他的软弱，就好像是整个团队的软弱一般。丈夫和妻子是一个团队，妻子在其中提供养育、照顾、支持、帮助以及人际关系的周旋，这些都是家庭和教会不可缺少的。所以丈夫在带领家庭的时候应该尊重和理解妻子的软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婚姻关系的第六讲，我们会分享一些在婚姻当中真实存在的事情，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情理，包括我们的软弱，借着一些真实婚姻当中的生活，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一点呢？其实他也借助了彼得前书的这一段经文来跟我们有一些分享，透过这个分享，我们会觉得我们在婚姻当中面对这些真实场景的时候该怎么去处理呢？
首先呢，我觉得很惭愧啊，我的先生还没有完全相信神。虽然他曾经觉知过，但是他一直不肯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只能说说明我的顺服还不够，或者说我的生命还没有足够的更新改变到以至于能够软化我先生的心，使他愿意接受这个宝贵的信仰，这是目前我所能够认识和理解的。所以呢，我只能要求我自己不断的继续的生命操练更新和改变。
对，就是当不能改变他的时候，只能够改变自己啊。
对
对
啊，其实呢，我学了今天这一课呢，我自己个人收获最大的一部分呢，当然是关于丈夫的这一块嘛。因为前面花了很多的篇幅去讲关于妻子，最后他花了一点篇幅讲关于丈夫，他用了一段经文，就是丈夫应当按知识与妻子同住，他是把那个情理改过来了，改成知识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有这样的关爱、体贴和洞察力。同样的意思就是你要去研究你的妻子，更好的了解她，成为了解妻子内心的好学生。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问你们，你觉得你了解你丈夫吗？
我不能说完全去了解他，如果我说我已经完全了解他，那我就在撒谎。因为我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不能够完全的去了解。
好，那我问一个另外一个问题，罗喜乐，你觉得你的丈夫了解你吗？
我觉得可能了解70%吧。
那另外的30%呢，就是他进步的空间。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提醒，就是说研究你的妻子，更好的了解他，成为了解妻子内心的好学生，就是我要去做的工作。除了我知道他喜欢吃某种食物之外，他的兴趣爱好，就是我用什么样的言语和行为对他来说是爱的体现。
我觉得你有这种研究的心态已经很好了。
还没开始啊。
对，我也觉得已经非常好了。特别是今天这个时代，婚姻的问题，坦白的说，我作为姐妹，作为一个旁观者，就是我身边有很多的那个婚姻当中很多问题的，
对，
姐妹吧，就是我们经常会在一起沟通这些婚姻的问题。
对，
我看的最多的就是在婚姻当中，尤其当下的年轻人啊，很多人进入婚姻以后，那个丈夫，我坦白的讲，现在很多的丈夫是没有这个，就像刚才张凡所说的这个什么研究的这个心态都没有的。
对，
不要说研究了，我连关注都不关注。就是他从小到大是被呵护长大的，进入婚姻里面同样的，像一个甩手掌柜一样的。觉得好像我每天就是完成我的工作，我拿钱回家 OK 了。这个家里面至于家务啊跟我没有关系，孩子啊跟我没有关系，这是当下很多的丈夫表现出来的。每天躺在家里面就是沙发上刷手机，哪怕是妻子说来麻烦你先照顾一下宝宝，然后抱着宝宝也在那刷手机。这个已经是不是我说的了，是很多的新闻里面都会报道出来。他虽然是以一种非常玩笑或者是可笑的方式或者好玩的方式把那个丈夫的这种情况给演出来表达出来，但你会发现这是非常普遍的，就是现在的丈夫们是不关注妻子，已经到了一种就是反正我能够享受我的就好了，就是他好像是那种自然的习惯带到婚姻里面，他也不自觉，他也不觉得说我需要改变。那妻子不一样，妻子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母性被发挥出来，被激发出来，所以他的身心都是扑在孩子上、家庭上，甚至是丈夫上。
对，
可是丈夫看不见，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儿。
对，我特别有同感了。
是，
其实我身边有这样遭遇的姊妹，她跟我聊天的时候 其实他说他没有盼望，他对他的婚姻没有盼望，他说结婚很多年了，丈夫一直是这样没有改变，他感觉到很失望，然后他邀请我为他祷告，那祷告的内容就是希望他可以对这个婚姻有盼望。然后最近呢，他又跟我聊天，他说他的情绪心境有一些变化了，他变化的点是在于其实并不是说他丈夫改变了，而是他自己改变了。他是觉得接受现实，就是接受丈夫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他能做的只能够做好自己的本分吧，该带孩子带孩子，煮饭煮饭，就是尽好自己的责任。就是他心境的改变是在于他觉得我没有能力去改变他，那就祷告交给神吧，他相信如果神有一天动工，他先生就会改变。
对，
他就是学习依靠神吧，所以他的心境有所变化，就是他现在慢慢的不会一直处在那种很沮丧情绪很低落的那种状态，开始有一些盼望了。
这个非常的棒。
对，
就是在婚姻当中，虽然眼下的情况是这样啊，就是不单是姐妹一个人她遇到这样情况，我们周围可能大多数这是普遍现象，所以作为姐妹在婚姻里面，我们真的要向喜乐所分享的这个姐妹学习，就是我们不要去看到对方他带给我的这种无望感，我就沉浸在这种绝望当中，那这个婚姻只有解体啊。
对
对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姐妹觉醒，说我不是靠着我的，我是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的，所以即便是这个丈夫他帮不了我什么，甚至他给不了我任何情绪价值，不重要，只要神给我就 OK 了。如果我能够意识到这个，姐妹有一个决心，我首先在这个家庭当中我去做我自己该做的，承担我作为姐妹该承担的责任，相信首先神会加给我力量，其次当我在祷告当中将我的另外一半交给神的时候，神一定会动工，神一定会改变他，这在我的家庭当中已经出现的情况。
是，其实呢我也常常被诟病的，就是做得不够好，但是借着今天的课呢，我觉得这个课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原来丈夫是有很多需要去学习的，去了解妻子，去认识她，这是我们该学习的功课。他的讲义里面提到有一点非常好，就是撒拉顺服亚伯拉罕，把他当成主一样来顺服呢，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个丈夫可靠，这个丈夫多次的把他陷入到危险的境地，是因为撒拉知道这是我的责任，我更加相信的是神，神会保守我，我的丈夫把我陷入到危险当中，但是最终神救拔了我，这成为我们在婚姻当中的盼望和依靠。好，那今天呢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在你里面没有烦恼和忧虑，在你里面不再惧怕和躲避，有你的同在我有喜乐满足，有你同在我必不再后退，在你里面没有烦恼和忧虑，在你里面不再惧怕和躲避，有你的同在我有喜乐满足，有你的同在